今天的正道经文在以西结书14章1到11节，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攻读，我念单数节，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可以跟着投影上面的经文一起来读。以西结书14章1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假神与我申书。
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的偶像，转眼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
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
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几件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们中解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愿神祝福攻读他话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正道主题是，这是你要的回答吗？把时间交给涂伟文牧师。
有一个妇人，她在欧洲自助旅行。那当她抵达伦敦的时候，她就打电话回去给她的先生，问他说：“哎，家里的狗怎么了？”那先生就回答她说：“死了。”哇，太太非常的情绪激动，说：“你这个禽兽！你难道不知道我多么的喜欢？”多么爱这只狗吗？你居然这么粗鲁无礼的直接就告诉我它死了。那他先生呢说，那我应该怎么说？这太太就跟他说，你应该先告诉我，狗狗爬到屋顶上去玩了，然后等我到了巴黎的时候，你再跟我说，那狗从屋顶上掉下来了，被送去医院。等我到罗马的时候，你再跟我说，狗狗在医院还在治疗，但状况非常的不好。等我到了莫斯科，你再告诉我狗的这个噩耗。先生就说：“哦，好，我知道了。”太太就问说：“那妈妈怎么了？”先生回答说：“妈妈在屋顶上玩。”这是我太太跟我讲的笑话。这个太太她跟她的先生讲这些话，她期待听到她要的回答，但你觉得她所听到的真是她想要的回答吗？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求问上帝，我们寻求上帝，我们带着很多心中的盼望，我们期待向上帝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上帝不一定真的按着我们所想象的，按着我们期待的，按着我们所盼望的回答我们。我们很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我们立定心志，用尽心思力气，希望可以投注在某一件我们想要看见成果的事情，可是结果却往往不如我们的预期。这是上帝的回答，但这不一定是我们所要的回答。 但是如果今天不管你怎么祈求，你怎么向上帝发问，你怎么向上帝期待，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你所得到的都是你所想要的，那我也要问你，这真的是你要的回答吗？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刚刚跟到我们读，他读到当这一群以色列的长老来到先知面前求问上帝的时候，他们心中也带着一个渴望，希望上帝可以给他们他们想要的答案。但上帝的回答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听见你们想听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可以迷惑先知，我可以按着你们想听的来回答你们，而目的是为了要除灭你们。各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当你今天向上帝祈求，今天向你一切所盼望的向上帝发出，而上帝全然的按着你所想要的来告诉你，让你明白，让你知道，让一切的事情都按照你所想要的情况去发生，而这目的却是为了将你从他的名中剪除，而这是你要的回答吗？到底上帝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这一群以色列的长老来到上帝面前，他们跟上帝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我们从当中又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十四章第一节一开始讲到，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这个场景其实跟第八章非常的类似。第八章第一节也同样提到，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当这群人来到以西结面前，他们当然目的就是要求问先知，希望可以从这边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指引。可是在两个地方记载不一样的是，在第八章那边，当这群长老坐在以西结面前的时候，上帝是将以西结提到异象当中，让他的灵在异象里面看见，在耶路撒冷城，在圣殿当中，许多人在圣殿里面拜偶像，他们将许多的这些可看的建物体刻画为形象，向他们烧香，向他们敬拜，然后上帝的灵就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而在这里，十四章却是上帝透过以西结向这一群人要发出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的信息。但是中间根本的罪是一样的。第三节，上帝说，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上帝说，我岂能被他们求问？上帝非常清楚指出，当人他们并没有真的把上帝当作独一的上帝，而是在心中带着一种对偶像崇拜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岂要被他们求问？这是一个羞耻性问句。通常面对这种羞耻性问句，我岂要被他们求问，答案是什么？当然不要，不给问，对不对？问了也不会回答。可是没有，上帝这边后面继续回答，而且回答的时候，上帝两次的继续说，在第四节跟第七节，上帝再次说，如果有人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求问的，上帝要严厉的对付他们。你会发现第四节第七节加上前面第三节，上帝三次的不断提到，如果有人将假神接到心里，上帝非常看重这一群人现在他们拜偶像的方式已经不再是在外面那些行礼如仪的敬拜，而是一个心中对于那种拜偶像的那一种内化。圣经非常看重人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耶稣也说，善人从他心中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中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就从口中发出来。上帝很看重的是人内心的真实。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可以有很好外表近期的表现，但心中却对上帝没有真实的敬畏。我们可以日复一日，月复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来到教会参与各样的聚会，但我们心中却没有真实的把上帝当作是那独一的上帝，寻求他，敬拜他，将他当的荣耀归给他。而这群长老也是一样，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对上帝有一个真实的敬畏，他们带着一种宗教混合主义的想法，他们把以西结看作是很像其他宗教这一种灵媒啦、鸡童啦、这种算命的术师啊，只是希望透过他来求问上帝一些他们关心的事情，也许说那我们在这边到底要多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我们的国家去。在他们心中，上帝并不是那独一伟大荣耀的上帝，在他们心中看待上帝就跟他们周围那一些亚门人、摩押人、迦南人、非利士人，甚至是他们现在被掳之地这些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一样，只是其中众多神明的一尊。他们将上帝跟其他这些神明一样摆在这些神坛上，希望他们可以和平共处，一同分享我们供奉的香火。当上帝说这些人将假神接到心中，上帝其实指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一些人他们并没有将上帝当作那独一伟大的上帝来敬拜他。而这样作为其实正正违背了他们当初与上帝所立的约。在西奈山脚下，当上帝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上帝在十诫第一诫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说，你不可以将天上地下所看到一切的形体雕刻成偶像，然后把这些偶像当成是我来敬拜这些偶像。上帝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只有一位上帝，没有任何的假神能够取代我。而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拜假神，将心中设立偶像的行为，其实不但是对上帝的羞辱，更是对上帝圣约的背叛。而这是上帝对他们现在的情况最关注、最核心的问题。而当人背叛的圣约，我们之前提到利未记二十六章曾经提到，若人背叛圣约，上帝的愤怒要如烈火一样向他们倾泻，地要荒凉，国家要灭亡，甚至连圣殿也要全然的倾倒。上帝很看重我们的心，心是代表一个人生命的中心。从生理上来讲，我们这个心如果乱跳，就叫什么？心律不整，对不对？心律不整，轻则这个什么头晕啊、胸痛啦、啊、呼吸这个不顺畅啦、啊，严重一点呢，哇，这个可能会晕倒、昏迷，甚至心脏骤停。心脏停了，就死亡了。属灵的心也是一样，今天倘若我们属灵的心可以在上帝之外有其他的东西让我们为他而感到心动跳动，这就是一种属灵的心律不整。倘若在那独一的上帝之外，我们可能为着钱财、名声、美貌、学术的成就、各样在人面前的名声和称赞而为这些跳动，那也是一种拜偶像，那也是在心中设立了偶像。也许一开始我们并不会觉得有太多的不一样，但是长久一直不断的下去，我们会渐渐的失去对上帝的热心。当我们再次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会渐渐的对上帝的爱失去回应，我们会对上帝的话失去感动，我们再也不会因着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那美好的工作感到任何的感谢与赞美。当人在属灵上有这样的心律不整，他会为着其他他所喜欢追求东西而跳动，他的心就渐渐的离上帝越来越远，越来越冷淡。我们需要常常上帝面前去思考，到底什么充满我们的心，是上帝的话还是这世界的声音，是上帝的爱还是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诱惑。真正的拜偶像已经不再是你进到庙宇拿着香在拜拜，在那边求取其他神明的指引，在那边抽签问卦。上帝所看重所期待真正向他的专心，是在他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单单为上帝而跳动。真正的拜偶像是心里的，而不是外在的。凡是在上帝以外有任何其他的事物取代了上帝，我们对他的爱，这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而上帝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上帝会因着人拜偶像的行动降下刑罚。第八节说，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边的变脸不是那种川剧的变脸，很快的在变化表情，上帝不是在演戏。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曾经提过上帝的脸，在那里当祭司为百姓祝福的时候，他会说愿上帝的脸光照你，赐你平安。当上帝脸上的荣光照耀在他的百姓的身上，那是一个上帝与人之间有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那是一个平安的意义与代表。而今天当上帝转脸向人变脸的时候，代表这光不再照耀在人的身上，人要面对的，人要经历的，不再是与上帝之间那个和谐的关系，而是紧张、对立、剑拔弩张。而这时候上帝向人所怀的是愤怒，是刑罚，甚至上帝刑罚如此之大，连那路过的人看见被上帝刑罚的百姓都要将他们视为警戒跟笑谈。他们会吃惊地说，这群人不是耶和华从埃及地用大能的手救出来的吗？怎么如今却这么的可怜？甚至上帝要自己将这些人从他的民中剪除，将他们从圣约的群体赶出去。面对那拜偶像的行为，面对那心中没有真实敬畏上帝的恶行，上帝会给予严厉的刑罚。而第九节上帝说他会用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下这样的刑罚。第九节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有些人带着他内心那不当的动机来寻求上帝，他并没有真实的敬拜上帝，他只是希望从上帝这边得着好处，只是希望上帝可以按着他的想法来回应他。上帝说 As you wish， 上帝会将那迷惑的话放在那一些也同样不敬虔不专心敬拜上帝，只想要为自己谋求好处的先知口中，透过他们的话来欺骗你。你说怎么会有这事情发生？让我给你一个例子。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曾经讲过一个事情，那是一个以色列南国北国已经分裂的时候，有一天南国的国王约沙法跑到北国去拜访北国的国王亚哈。那时候亚哈就跟他说，哎，你知道以前我们更北方的亚兰国 他们有一块土地，有一个城市叫做基列的拉莫，那以前是我们的，但是好几年前被亚兰给抢去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打仗，把那个基列拉莫给抢回来？约沙法说，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需叫父子兵。这不是约沙法说，这是西游记说的，但是意思很相像。约沙法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兵马就是你的兵马，我们可以去，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求问一下上帝？所以他们就召聚了这个亚哈的这种麾下大概400名先知来。哇，这400名先知非常踊跃，异口同声地说一定可以去，上帝一定会将基列拉莫交在王你的手中，你们一定会成功。听了亚哈很高兴，准备要这个率军出征。约沙法就说，亥莫皮的先知，我们再问一下。亚哈说，还有一个，这个人叫做米迦亚，但是这个人呢，常常是报忧不报喜，狗嘴吐不出象牙，我不喜欢他。约沙法说，没关系，如果他也真是上帝的先知，我们也来问问他。所以就派人去把米迦亚带过来。就在等候的时候，这一群400个先知继续的发预言，甚至还演起行动剧。他们做了两个铁角，仿佛在形容这个用铁角刺穿的亚兰军队他们可以得胜的场景。在这一番的热闹当中，米迦亚来的，亚哈就问米迦亚说，你说我要去打亚兰的拉莫城能不能成功？米迦亚就回答说，我在天上看见一个天上的异象，在这异象当中，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问他的天使天君说，你们谁当中有人可以去引诱亚哈上亚兰战场，让他在那边被杀死？哇，这群天使天君非常踊跃的发言啊，这边一个意见，那边一个想法，但上帝好像都不是很满意。一直到有一个神灵出来说，我可以去，我一定会成功。上帝说，你打算怎么办？我去化成那谎言的灵，进入他们先知的嘴中。上帝说，这样你一定可以成功，去吧。米迦亚说，现在上帝那谎言的灵就在你这些先知的口中，1:400，你听谁的？这是个民主的时代啊，投票，对，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但是这少数的话我不爱听，所以米迦亚被亚哈关到监牢里，亚哈就率军出征了。但是亚哈还是很怕死，他就把国王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个平常军兵的服装，混在这一群军兵里面。亚兰这一次非常刻意找亚哈，就是要针对他打他，但是骗打不着。圣经讲的非常有趣，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射了箭，箭就从亚哈身上装甲的缝就刺进去，把亚哈给杀了。这个就很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前面一台大卡车压到一个石头，弹起来就刚好把我的挡风玻璃打破了一样，那种感觉就是这么的恰巧。当人想要上帝为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欲望背书，上帝就按着你心中所想的来回答你。你说上帝这样不道德，骗人，而且上帝是用骗的让我 被灭亡，这样不公平。各位，被约的人怎么还能够期待祝福呢？上帝的行动不正是对这一群拜偶像、背弃圣约、离弃上帝、背叛双方立约精神的人一个最好的刑罚吗？ 如果一个人背弃了约，他还希望上帝对他良善、慈爱、公平，那岂不是显得上帝不公不义吗？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把上帝当作上帝，我们只是把上帝当作一个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愿、回应我们的期待、按着我们所想要的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很有可能上帝就像对待亚哈这样子对待我们，而这是你想要的回答吗？最近的新闻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有一个美语补习班把他们这个补习班里面有一个优秀学生的这种作息表给公布出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那这补习班里面有一对兄妹是国小生，那他们每天早上的作息就是妈妈帮他们安排的作息啊，早上5:50起床开始写功课，写到去上学，上学一整天到下午4:00放学之后就继续去补习，然后补习到晚上回家，再继续的练琴，再继续写功课，一直到晚上11:30才睡觉。每天都这样子，然后平假日都一样，然后全年无休的按表操课。当然，这一种非常看似非常有规律，但是也非常的紧凑高压的学习，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多正反面的意见。其实，这个妈妈给他们小孩所安排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它并不是唯一。我相信在台湾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规划他们孩子的学习，在日本、在韩国、在中国，甚至在美国，也都有非常多的父母抱持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希望他们孩子可以出类拔萃，可以出人头地，可以在这社会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就。各位，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像他们这样做，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去安排我们孩子的这样作息，可是我想我们心中多少也带着一些很类似的期待，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大学，可以有很好的竞争力，他们可以取得好的成就，他们可以在这社会上可以就是站稳跟脚，可以有好的表现。我们希望孩子有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但是很多时候会不会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在规划我们的生活，怎么去引导他们的这些回应他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给他们这种想法是，爸爸妈妈其实他们关注的是我学业表现，而不是我对上帝的态度。会不会当我们一直期望孩子有些好的成绩、有好的学业表现，但是我们却不太去关注他今天他跟他的兄弟姐妹吵架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本着一个基督的爱，活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品格，来彼此饶恕、彼此的和好？我们可能在告诉孩子们，如果你成绩好，你没有一个按照上帝心意而活的品格也没有关系。当然这样讲可能是比较极端一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在一个人性的软弱，在我们很有限的这种情况底下，可能我们的一些做法上往往给孩子一个错误的印象，只要你会读书，只要你能够有好的学业表现，其实比起你能够敬畏上帝来得更要紧。它可以表现在很多的事情上，表现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表现在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当中。而久而久之，我们的孩子他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被塑造，他们被灌输的一个想法跟观念，甚至他们看见他们父母亲在面对周围事情所做的决定，他们会有一种认知是，今天为了达到我目标，我可以妥协我跟上帝的关系，我可以牺牲我对上帝的委身，只要我心中的一些想法可以被实现，我的目标可以被达到。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渐渐的他会反映在很多事情上，他找工作，他找对象，他接下来甚至结了婚有了小孩，当他决定怎么样教养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也同样不会再把 敬畏上帝看作是他第一优先的选项。然后渐渐的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上帝就任凭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不断的对他冷淡，不断的用其他事物来取代上帝。可我这样讲并没有说要求好的学业表现，要求好的成绩有任何的错误，我也认为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并存，它不是对立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极大的软弱，我们仍在这个罪恶世界当中，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去思考在这敬畏上帝跟其他与敬畏上帝产生冲突对立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跟选择。不然长久以下去，上帝就任凭人的心渐渐的远离，渐渐的淡去。也许上帝偶尔用一些的管教，用一些的惩罚让人家回头，但是有可能有些人就这样的一直的往下走，然后直到他面对到一种无法挽回的悲剧危机。而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回答吗？我自己身为传道人，我也在反省，我会不会有些时候也因着希望可以讨好弟兄姐妹，怕得罪人，因此不愿意讲一些人所不愿意听的话。就像亚哈的这些先知一样，他们被亚哈所供养，他们希望可以讨好这位国王，他们用各样奉承的话语希望可以给他们谋求更好的福利。就像现在很多的一些传道人，有一些自称牧师、先知甚至使徒的，他们可能觉得一种我们就和气生财，我们就可以讨好弟兄姐妹，希望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而上帝也可能就在当中任凭人，任凭这些先知继续的满足于那一些自己所传讲很积极正向，鼓舞人，使人奋心，使人向往那些成功卓越、富裕昌盛、顺利平安的语言。而上帝就让这些先知也在这样的一些虚晃的言语当中自己觉得平安了，而他弟兄姐妹听了也觉得平安了。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有可能会迷失自我，我们很有可能因着人际关系的压力，有可能因着环境的这些张力，而忘记了其实先知本来是应当被呼召出来指正这个时代的错误。当上帝在设立这些王国、设立君王的时候，他是要求君王可以担负起那带领百姓来敬畏上帝的责任，而先知则是有这样的责任跟角色去警戒君王的犯错。就像拿单一样，当大卫他贪恋拔示巴与拔示巴犯的奸淫，他用诡计杀害了乌利亚，将他妻子占为己有，是这位近前的先知站立出来指责大卫的过犯，使得大卫能够认罪悔改。而今天上帝这边所提的却很深刻的提醒，当我们今天在与人的相处交往当中，特别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在面对与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我们会不会落入这些只希望大家你好我好和和气气，却少了一个愿意将这个世代当中真实的罪恶提出来，像这些在自我欲望捆绑当中的人发出那个十架福音的呼召？倘若没有，上帝说不管是这被上帝迷惑的先知，或是那求问的人，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他们要一同受罚，因为他们都背叛了上帝的圣约。而上帝对这悖约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后面从14章12节一直到15章第8节，上帝用两种不同的方式 来告诉以西结，希望让百姓明白，当有人心中不再将上帝当作独一的上帝，当人心中设立自己所拜的偶像，甚至将上帝与这些心中的偶像并列的时候，上帝用何等强烈的方式来倾泻他的愤怒。第一种方式，上帝讲的严厉的方式是在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上帝说假设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是不认识上帝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他们同样悖逆上帝，犯罪得罪了上帝，上帝说他要用刀剑、饥荒、恶兽、瘟疫消灭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当中就算有像挪亚、但以理、约伯这样的义人也不能够救他们，甚至挪亚、约伯、但以理这样的义人也只能够因他们的义自己得救，连他们的儿女都不能得救。各位，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六章，你去看约伯记，你去看但以理记，你会发现这些是上帝所称许的义人。上帝描写挪亚，他是那个在那个时代行为正直完全，他与神同行，他与那个时代截然不同。上帝描写约伯，他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他甚至常常为他的孩子们献祭祈求上帝的赦免。上帝描写但以理，在那一个异邦的文化当中，他被掳到巴比伦，却仍然立志不被王所赐的膳食跟美酒玷污自己，他愿意保守自己，活出一个跟邪恶的时代与众不同的生命。而上帝说，即使是像挪亚、但以理、约伯这样的义人，在这样的一个不信主的国家生活着，也不能够挽回上帝对他们的愤怒。既是如此，那曾经与上帝立约，被称为上帝名下的子民，这一群耶路撒冷所遭遇的刑罚要更加的大，更加的严厉，更加的全面，更加的荒凉。到了十五章一到八节，上帝用了一个比喻来描写他的刑罚是严厉明确的。上帝将一个无用的葡萄树来比喻作以色列。十五章第二节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众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以西结不是第一个将以色列比作葡萄树，或是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民的。诗篇八十篇也这样子讲，诗篇八十篇在那里诗人说，以色列好像上帝从埃及移植出来到迦南美地的葡萄树。在这里，上帝要格外的眷顾，格外的看顾，格外的珍惜保护。可是在以西结这里的葡萄树却截然不同，这里的葡萄树被形容为一个没有办法结果子，甚至它的这个枝干的部分不像香柏树可以做器具，甚至枝干非常的软，不能够拿来做钉子悬挂东西。它们唯一有的用途就是被丢在火里焚烧殆尽。所以第六节耶和华说，众树之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个干犯就是第十四章十二节讲的，十三节讲的，若一国犯罪干犯我，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背叛。若一个国家他背叛了上帝，他不再承认上帝，他不再寻求上帝是他们独一的上帝，不再敬畏他，上帝要他们像一个葡萄枝放在火中被焚烧一样，全然的 殆尽。上帝的严厉不是因为上帝无情，上帝的严厉是因为他按照圣约的精神，公义的审判。透过这样的审判，为了让人看见上帝是那位信实守约、公义正直的上帝。但即便如此，在许多这些的非常严厉的刑罚当中，上帝仍然有怜悯。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降下这些的审判，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救赎他的百姓。第十一节，上帝说，我降下这些刑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真正的刑罚目的是让人在罪恶当中看见自己的罪过，承认自己的败坏，并且愿意再次的回转过来，投向上帝的怀抱。真正的苦难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让人认识上帝是那位公义、信实、守约的上帝。透过这些让人不舒服的过程，让人看见自己的错误与败坏，让人愿意在罪恶当中感到羞愧、懊悔，以致人愿意再次的投靠上帝公义的救赎。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上帝一切的审判跟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在那最后的日子来到之前，上帝会用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过程，一些的回答，却是为了让我们更多认识到上帝仍有怜悯。即使我们软弱、败坏、走迷了路、离开了他，上帝却透过这些让我们不舒服的过程，将我们再次的带回到他的面前。但是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所以我们一切顺利啦、平安啦、这些很快乐啊，就是上帝在迷惑我们，不是哦。今天我们真的祈求我们得到一些好的回应，我们能够兴盛繁荣，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却要小心的是，我们会不会在这许多的顺利、平安、喜乐、享受当中，让这些过程、让这些感受、让这些成为我们的目标，而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真实的敬拜？我们会不会因着到后来渐渐的享受这一些世上的福乐，而把上帝视为一个满足我心中欲望的一个仆人、工具？如果我们只听想听的，上帝也会按着你想听的来回应你。面对我们跟随上帝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到的是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件，也有些时候我们的确会经过一些凡事顺利的过程。但是不管顺境或是逆境，不管是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我相信上帝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才是那独一的上帝。特别是今天，当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回答是让我们感到失望、沮丧、愤怒、惶恐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知道，上帝虽然给我们一些不舒服的过程，却是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思考，在上帝面前的自省，好认识上帝的公义与良善。上帝不一定让我们有一些舒服的回答，但上帝却是透过这些来引导我们，要我们再次的回转归向他。上帝透过这一些的历程，呼吁我们再次的投靠，相信他，相信他全然的公义、全然的信实 并且能够保守我们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上帝给我们的回答，就从我们能够在心中开始去辨别偶像开始，从我们能够分辨哪一些使得我们不再为上帝的话语、为上帝的爱而跳动开始，让我们能够将上帝当作上帝。这样的话，即使上帝有些时候用一些不舒服的方式来回答我们，我们也能够在当中被上帝所提醒、回转、归向他。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时时聆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与提醒。愿你的话光照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被你的话语所洁净，常常再次的寻求你、遵从你、荣耀你，也为你而活，好叫我们的生命讨你的喜悦，也是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